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七月份的第一天，7月1号，又是我出场的时间了。我是秦贤。
是的，秦贤老师啊，您不提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心情还真是没有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已经度日如年。
昨天我也在嘛。
你什么时候不在呢？除了礼拜六跟礼拜天以外。
我礼拜六也在，在别的节目。
在别的节目里一直存在的。
哦，哇。
对，今天是秦贤跟新田与你一起乘坐这艘
太棒了
无限飞行号的时间了。
这个七月一开始呢，有秦贤老师跟我们一起飞。哎，秦贤老师啊。
来。
来，哎，您已经非常习惯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接收啊一些的提问啊，
问什么
接招？就是说呢，我们本周啊，就是每逢星期三就有新的栏目要开始了。
嗯，
那这个栏目呢是介绍杏林子这位的作家的代表作品之一。
哇、
哦！哎，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来听。不过在听之前呢，我想问一下秦贤老师，我记得您有在我们第五空间呢有分享过说您比较喜欢的那个作家的四个字，是不是？
什么四个字？的作家、
哦、
村上春树。
对呀、啊。
哦，我不单单喜欢他而已了、还有很多作家我也喜欢的。
啊，比如呢？
比如太多了吧。我想这个30分钟的节目都讲不完。啊，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呢、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哇！
啊，那个时候因为看电视剧嘛，你知道香港那些金庸的电视剧
改编很多，
很火。
是
啊，改编有改编的好，但是回看原著的小说，也觉得小说写得很好，
更精彩
啊！我没有这个比较了啊，各有各精彩了。你还是一直引导啊。那个小时候呢，就因为我的近视呢，我想常常回顾呢，我眼镜不好。
是
啊，我的眼睛不好，是因为看小说看的太多了。金庸就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啦。
是，虽然新田我是个电视儿童啊，那我小时候呢也是挺喜欢一个作家的，他是一个绘本跟插画的作家，叫做吉米。
吉米，吉米啊，他后来很多作品啊改编成电影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是是，
也很好。对，
那他也是因为呢中年的时候生病，就开始了这个创作之路的。
哦，
所以如果你有看过吉米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作品里头呢色彩是很丰富的。
对啊，
然后故事呢也是能够呈现出人的那种的单纯，还有呢也希望呢把一些的光可以借着作品呢呈现出来。
对，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的
啊。他其中一个作品呢就跟我们这个
明天的
栏目的、
啊、是是是
一模一样的啊。
哎，
向左走，向左右走，也是吉米的作品啊。
是是，那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作家呢？
我喜欢于心田，他是一个栏目作家。对，接下来呢就是他的大作《杏林特调》。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杯子里的秘密。今天想先问你一个场景题，如果你手里正端着一杯满满的热咖啡，突然有人从后面不小心撞了你一下，你手里的咖啡是不是当场就啪的一声洒了满地呢？
这时候为什么洒出来的是咖啡而不是红茶、可乐或者是牛奶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杯子里装的就是咖啡嘛。在美国的一家医院里，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有一位在病房工作的护士小姐，因为每天要照顾各种受伤的患病士兵，心里压力很大。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跟医院里的军中牧师大吐苦水。她说：
哎，牧师啊，我真的快受不了了。这些伤患有些脾气坏得要命，有些说话又粗鲁又不上道，真的让人难以忍受啊。
结果牧师听完，不但没有跟着生气，反而笑着说：其实啊，我也常常遇到这种人，不过我每次遇到他们，心里都充满了对神的感谢。护士小姐一听，整个人都傻了，好奇地问牧师：我对着他们能克制住不发飙就已经觉得自己很棒了，你怎么还能感谢神呢？这时候牧师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水杯，对他说：你看啊，这个杯子当外力突然去碰撞它的时候，它里面装什么就会洒什么出来，装牛奶就洒牛奶，装苦药就撒苦药。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像这个杯子一样啊。牧师接着说：当我们碰到别人无理的对待，被生活莫名其妙顶撞的时候，我们当下直觉反应是撒出来的态度，就是我们生命最真实的内容啊。如果我们一被撞，撒出来的是暴怒、怨恨和脏话，那就代表我们里面装的只有这些。但如果被撞击之后，我们流露出来的竟然是温柔、和平和良善，这不就正好说明了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微小的雕琢和改变吗？对我来说，这就是神量给我们去检视自己生命最好的机会，所以我当然要谢谢耶稣啦。牧师说的是啊，我们每天生活在忙碌高压的环境里，不管是通勤被踩到脚，工作上遇到不讲理的客户，还是回到家面对家人的念叨，这些啊都是生活对我们的碰撞。当我们被碰撞的那一刻，我们杯子里洒出来的到底又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如果我们天天被他的爱充满，那么即使我们被世界摇晃撞击，我们洒出来的绝对会是温暖和柔和。让我们一起把自己的杯子带到神的面前，求他再次的倒空我们里面的苦毒，用他的爱把我们重新充满吧。
琴弦老师啊，
来，新田作家，
还没回过神来啊。
对，
我就在想呢，你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很大的这个我们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啊，特别是呢我们里头是什么，装的是什么呢，我们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我自己呢就是曾经在一些低谷的当中呢，确实啊，我会留意到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挺多的那种抱怨呐、很多的
苦毒嘛，
那种对对过去的一些的苦毒，然后常常会想着那些事情。所以呢当你去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呢，你老是想把那些苦呢可以倒出来， 就是跟人家去说。
对，
嗯，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嘛，
也是，
你心中有苦毒想要抒发出来，
对，
但我们要抒发过后啊，是不是还残留着你的苦毒在内心里呢？还是你继续啊，我抒发过后我继续重新的出发，走一条我重新走过的路啊，
是是，好不好？是是的，那也希望呢，上帝的恩典可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里头呢，可以呢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使我们里头呢装满了，像是温柔啊、和平啊、良善呐、
哇哦，
对不对？那么我们倾倒出来的呢，可以在人前，所呈现的就是这些呢有基督香气的
香气，馨香之气啊，
是是，
这是一生的学习，琴弦还在学习中啊。
哎，我也是，
大家
一
起
努
力，
哎，对对。对，那说起这个基督的香气呢，我们以下要出场的这个新的栏目呢，叫做日日有喜乐，是不是一听起来就觉得
哇，很正能量呢？
哎，很喜乐了。它就是出自于杏林子、这位作家，本名是刘霞啊。他就是从小就患病了，在12岁的时候就患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的，那一直到了16岁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然后呢，也进而他的生命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翻转的过程。
那他这次分享的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喜乐连连》啊，
但是这是他第一本写的
书哈。
对的，
我开始看的时候啊。今天给我资料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过年的时候，那个什么欢乐欢乐连连。
他的书的封面确实挺有过年的气息的。
那这个杏林子是吧？
啊，对。
那是琴弦的，我感觉好像中学的时候好像读过他的一篇文章。那你现在问我是哪一篇，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名字
他写过很多，
对对，但是在读书的时候也拿过作为课本的哈。那所以呢，这次很有幸可以再次啊听到他分享啊。
哎，这一次呢，主要是由我们李兰老师来播音的。
哇，李兰老师，棒！
是的，是的，是的。那李兰老师呢，他会带着我们，然后借着《喜乐年年》的里头每一篇的文章，我们每一集就可以听到一篇的作品。哎，那就可以呢，跟着李兰老师的脚步来细味一下杏林子的这个作品。
只要你愿意突破，今天可以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要等到一切都顺利才会有喜乐，但其实在一个平凡的早晨，在一杯温热的茶里，在被理解的一瞬间，喜乐早就在我们心中悄悄萌芽。欢迎收听日日有喜乐，带你走进杏林子的文字世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找回那一点亮光。
爱的世界，杏林子。礼拜天早上，妈妈和弟妹都已换好衣服准备上教堂，门铃响了，一阵喧哗随着10多个孩子拥进屋中。
林老师早，我们来看您。您好点没有？我们又教了一首新歌，要不要唱给您听？
我们来做游戏吧，老师。他们像夏日清晨一群快乐的小麻雀，围着我叽叽喳喳，仿佛连户外的阳光和清风也一起带进来了。屋里的空气忽然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他们都是附近教堂主日学的学生，一年多前我当主日学老师教过他们。自从我的腿病发复发之后，就不能再去了。可是他们却从不会忘记每隔一段日子来探望我一次。我们一起唱唱歌，做做游戏，让欢笑像满溢出盘子的肥皂泡一样，从这间屋子流溢出去，也从我心里流溢出来。
他们来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看看我，只为把他们的快乐分给我。他们的爱使我心里常存着温暖，使我觉得自己是无比的富有。我真是幸运啊，尽管生平多灾多病，有痛苦有不幸，有心酸有眼泪，但上帝却给了我爱。父母爱我，兄弟姐妹爱我，朋友们也爱我。如今连这些可爱的孩子也不吝啬于付出他们小小的爱心，而因为爱，痛苦变得容易忍受，灾难变得容易承担，眼泪变得容易化解。因为爱，逐渐使我的生命有了希望，有了欢乐，有了生存的勇气。而平凡如我，贫乏如我，卑微如我，又有什么资格获得这一切？我原不配呀！我不是个好基督徒，我爱主的心不够，对主的工作从来没有热心积极过。我常常不去做礼拜，常常忘记读经祷告，有时候是因为太累或是其他的原因，反正总会为自己找各种借口去偷懒。我常常信心软弱，没有耐性，常常在欢乐时把主丢在脑后，灾难来时又多埋怨。在许多事上，我非但不能荣耀主，反而做了别人的绊脚石。可是尽管我是如此不堪造就，主却未舍弃我。灾难时他看顾我，软弱时他扶持我，迷惘时他指引我，伤心时他抚慰我。他为爱我而爱我，虽然我几乎能听到主在叹息，用悲悯的眼光看着我，他对我真有恨铁不成钢的痛心呢。我也不是个好女儿，我总爱对父母使性子，惹他们生气。我也不是个好姐姐，我总爱对弟妹发火，板着面孔骂他们，让他们偷偷给我取个虎姑婆的外号。我更不是个好朋友，我总爱对朋友摆架子，把他们的关心不当一回事。我骄傲自负，喜欢卖弄小聪明，又爱说刻薄的话，脾气不好，爱妒忌，虚荣心重，又常背后论断人。可是怎么我所遇到的人都有一种宽阔的胸襟，他们爱我，宠我，原谅我，也包容我。他们从不以我的缺点为缺点，因为爱，所有的欠缺被弥补了，所有的空虚被填满了，所有的贫乏被充实了，所有的措施也被遮掩了。除此以外，尚有许许多多并不熟悉甚至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付出温情，哪怕是一个关切的眼神，一句细语的叮咛，一抹善意的微笑，都使我有一份丰收的喜悦。犹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我访友后归家，
坐上一辆三轮车。拉车的大哥见我行动不便，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了，他却向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伤残青年如何奋斗不懈，努力向上，而终至成功的故事。他说的那个青年，就是曾经应选十大杰出青年的徐老师。那晚，夜色正浓，他缓缓踩动车子，娓娓地说着，他为什么要对一个素未平生、毫不相识的女孩子讲述这些呢？只不过想着一个榜样来鼓励我，使我不至因自身的不幸而失去做人的乐趣和奋斗的勇气。这份陌生人的情谊，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令我暖在心窝。也记不清那是第几次住医院，一位神经科的老医生无意中看到我走路艰难的样子，就向人打听我的病情。事后有人告诉我，当时老医生哭了，并且一边说，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得这种怪病呢？为什么不叫我得呢？反正我已经老了。如果这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讲，或许我受感动的成分还会打个折扣。可是至今，我不知道那位老医生的姓名，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但那种真情的流露，却叫人觉得世界是如此温暖而又可爱。去年春天，我自界外回家，快到家时，忽然下起雨来了。我的腿走不快，也就没去理它。没有想到后面适时伸过来一把伞，一回头，是一张带着善意的笑脸，看神态像是正在大学念书的学生。他轻轻地说，你住哪儿？我送你吧。虽然没两步我就到家了，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可人的女孩。我不知道她是谁，她也并不想让人知道，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一颗随时准备好向人付出的爱心。她一定是个懂得生活的人，才有那样丰富的爱。因为有了爱，使我们有了连续、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心。还有一次，我拿着两封信到巷口寄，路边站着不知谁家的两个孩子，那个小女孩顶多四五岁，小男孩更小。我从他们身边经过，忽然小女孩望着我甜甜的笑，脆脆的喊了一声阿姨。小男孩还说不清楚话，只会笑，露出几颗白白的小乳齿。我受宠若惊地看着他们，看看那四只乌亮的眸子，有多少纯真，多少无邪，多少同志，多少圣洁，真叫人有说不出的疼爱，说不出的惊喜，说不出的欣慰，说不出的亲切和满足。我抬头望着天际几颗小星星，深深地吸了口气，心想，这一定是上帝派遣来的小天使。那晚，我掏空了口袋，买了一包糖果送给他们。
就算是一点小小的回敬吧。比起他们送我的，我的礼物显得多么寒酸呢、啊、你看，我就是如此的得天独厚，在十多年患病的岁月里，多少人给了我关切、鼓励和安慰，多少人为我代祷，替我介绍医生，冒着骄阳和风雨来看我。就这样，我的生命被一连串的爱建立起来，他们像一盏盏小灯，照暖了我的心，也照亮了我面前的路，使我在那些庸常难耐的日子里不再寂寞害怕，在崎岖的人生旅途上不致退缩犹豫。因为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光明、更美丽，也更进步。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在这样一个爱的世界里，我有什么理由不活得丰丰富富、欢欢喜喜的呢？
把爱留向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向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向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有一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你知道呢，读杏林子的作品呢，有一个感受是，这位作家他真的是掏心掏肺，非常坦诚的来说出自己的软弱，说出自己的那些的缺点。之后呢，他能够借着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种下的这份爱呢，来回应。
这份喜乐是特别的宝贵啊。
嗯，
那所以听众家人如果对刚才的分享有所回应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说啊。
嗯，那我也重复一下，杏林子呢刚刚在文章的最后就说了、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在这个爱的世界里，我有什么理由不丰丰富富、欢欢喜喜的呢？
那希望听众家人也都欢喜快乐吧。谢谢你收听今天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拜拜。